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乌克兰当局5月26日表示，俄军一方面对乌东顿巴斯地区40多个城镇进行狂轰滥炸，摧毁了十几栋高层建筑，另一方面则试图以人数上的优势对局部地点的乌东乌克兰部队形成合围。俄军入侵乌克兰已经跨过三个月的时间线，莫斯科出动几千兵力，正在从三面对北顿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两座城市的乌克兰守军实施攻击和包围。如果这两座城市沦陷，整个卢甘斯克州都将落入俄军之手，这也是克里姆林宫发动亲乌战争的一个主要目标。泽连斯基星期三曾经表示，他愿意与普京直接谈判，但是莫斯科必须将部队后撤至战前的位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了上任以来首场有关中国政策的演说，强调中国仍是当前国际局势下最严峻的长期挑战。在谈到台湾时，布林肯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不变，强调美台将持续扩大合作，并赞扬台湾是有活力的民主政体。美国国会议员则呼吁拜登政府坚定对台湾的防卫承诺。有关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美国军医记者李一华来为我们介绍。一华。
是的，林森，国务卿布林肯呢，星期四上午呢是发表了他的有关这个中国政策的演说。那么在谈到台湾议题方面呢，布林肯是重申了美国的一中政策没有任何的变化。那么他也强调了说，这个美国的一中政策呢是受到了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以及六项保证所指引。那么布林肯同时还强调了说，这个美国一贯的立场是反对台海任何一方片面的改变现状。我们知道拜登总统呢，这个星期稍早呢，曾经在日本呢，在被问到了这个如果中国军事入侵台湾的话，美国是否会采取军事介入？当时拜登总统是给予了这个正面的答复，说是的。那么尽管呢，白宫后来呢，随后是立刻的这个澄清说，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并没有任何的变化。不过呢，已经引发了各界的这个讨论，这个华盛顿是否正在考虑要改变长年以来对台湾所奉行的战略模糊政策？那我们知道在国会当中哦，这个民主共和两党对于台湾的支持度可以说是相当的高，对于这个应对中国威胁和挑战呢，也是说可以说是凝聚了相当高的共识。不过呢，在这个有关台湾的问题上，这个我们也发现，在我们接触民主共和两党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多位的民主党人现在已经开始来呼吁拜登政府能够来考虑这个结束战略对台湾的战略模糊政策，其中就包括了来自南达科他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朗兹参议员。那么朗兹参议员呢，他同时还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那么他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也向我们表示，他认为这个布林肯国务卿的这个中国政策当中，其实他认为应该要更加的强调这个有关于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承诺的这个部分。那么在这个经贸方面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布林肯拜登总统也在日本的时候正式宣布启动了这个由美国所推动的印太经济框架 IPEF。 那么这样的这个区域的这个经济框架呢，在今天布林肯的演说当中呢，也扮演布林肯也强调了这样的这个经济合作的这个这种架构呢，在这个美国的在这个印太地区的这个重要性以及扮演的这个角色。那么对此呢，这个两党议员大部分是对于这样的美国政府开始推动这样的区域经济合作呢，是表示正面的。那不过呢，来自这个阿拉斯加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苏利文呢，他在今天稍早的一场智库演说当中是谈到，他虽然乐见其成这项框架的实现，不过呢，他认为这里面当中呢有一个战略的错误，也就是没有将台湾包含在内。我们来听听苏利文在今天稍早的一场智库演说当中谈到有关的问题时，他是怎么说的。
Strategic mistake was that the new economic architecture did not include Taiwan. And, you know, Taiwan's importance from a strategic perspective is obvious, but from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particularly as it relates to computer chip manufacturing, is hugely important. And I think it sent the wrong message to the region that.Some countries were reluctant to include Taiwan because it would have mad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upset. I think that's the wrong message to show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n some ways is isolating Taiwan out of an economic agreement I've talked to very numerous senior officials i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hey said they are very focused on making sure there's going to be a bilateral economic track announced soon. I hope they do announce it soon. I hope it's ambitious, because I think that that can be read as a real strategic mistake to not include Taiwan in that new architecture that was announced.
所以在我们和这个国会两党议员的采访和交谈的过程当中，其实都很非常的感受的明显的感受到两党议员是持续的在推动美国政府跟台湾之间的任何的经贸和能够扩大经贸合作，以及更多的这个军事交流以及这个协助。那么刚刚看到的这个来自阿拉斯加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苏利文呢，他是呢已经表示了他将在下个礼拜出发启程到亚洲来进行访问。那么据我们所了解到，这个苏利文呢将会到日本和韩国来进行访问。那么以上呢就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谢谢易华。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美国时间5月26日上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做了关于美中关系的政策演说，阐述本届政府在相关问题的立场。那么详细情况，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魏之早些时候发回的报道。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乔治华盛顿大学。今天上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这里做了一次政治演说，详细阐述了拜登政府如何处理美中关系。这场演说是由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主持的。在演说中，布林肯强调美国维护国际秩序，保证国际秩序代表所有国家的利益，无论大国还是小国。但是现在国际秩序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他所说的挑战来自中国。他甚至认为来自中国的挑战要比乌克兰战争带来的挑战还要大。
Even as President Putin's war continues, we will remain focused on the most serious long-term challenge to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at's posed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hina is the only country with both the intent to reshap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increasingly the economic, diplomatic, military, and technological power to do it. Beijing's vision would move us away from the universal values that have sustained so much of the world's progress over the past 75 years. China is also integral to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o our ability to solve challenges from climate to COVID. Put simply,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ve to deal with each other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That's why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complex and consequential relationships of any that we have in the world today. We don't seek to block China from its role as a major power, nor to stop China, or any other country for that matter, from growing their economy or advancing the interests of their people. But we will defend and strengthen the international law, agreements, principles, and institutions that maintain peace and security, protect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s and sovereign nations.And make it possible for all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coexist and cooperate. Under President Xi, the ruling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become more repressive at home and more aggressive abroad. Beijing's defense of President Putin's war to erase Ukraine's sovereignty and secure a sphere of influence in Europe should raise alarm bells for all of us who call the Indo-Pacific region home. We stand ready to increase our direct communication with Beijing across a full range of issues.And we hope that that can happen. But we cannot rely on Beijing to change its trajectory. So we will shape the strategic environment around Beijing to advance our vision for an open, inclusive international system. President Biden believes this decade will be decisive. The actions that we take at home and with countries worldwide will determine whether our shared vision of the future will be realized.To succeed in this decisive decad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strategy can be summed up in three words. Invest, align, compete. We will invest in the foundations of our strength here at home, our competitiveness, our innovation, our democracy. We will align our efforts with our network of allies and partners, acting with common purpose and in common cause. And harnessing these two key assets, we'll compete with China to defend our interests,and build our vision for the future.
布林肯强调，美国不会寻求与中国脱钩，不会寻求新的冷战或新的冲突，不会试图阻止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也不会阻止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寻求人民利益。但是美国会捍卫保证安全和平的国际法、协议、原则等，保护个人和国家利益，使美中两国能够合作共存。布林肯强调，美国将继续关注在关键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和盟国和合作伙伴的这个合作。在台湾问题上，布林肯强调，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中国日益增强的胁迫，试图切断台湾与国际社会的联系，阻止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等。布林肯强调，美国支持台湾独立，尊重台湾的政治体制、外交和经济活动等。
On Taiwan, our approach has been consistent across decades and administrations. As the President has said, our policy has not changed.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s committed to our One China policy, which is guided by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three joint communiques, the six assurances. We oppose any unilateral changes to the status quo from either side. We do not support Taiwan independence, and we expect cross-strait differences to be resolved by peaceful means. We enjoy a strong unofficial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a vibrant democracy and leading economy in the region. We'll continue to expand our cooperation with Taiwan on our many shared interests and values, support Taiwan's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deepen our economic ties consistent with our One China policy. While our policy has not changed, what has changed is Beijing's growing coercion, like trying to cut off Taiwan's relations with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blocking it from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se words and actions are deeply destabilizing. They risk miscalculation and threaten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of the Taiwan Strait. As we saw from the President's discussions with allies and partners in the Indo-Pacific,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Strait is not just a U.S. interest. It is a matter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critical to regional and global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豫港为您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和中国必须相互打交道，而同时美中两国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复杂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冲突和新的冷战，而是要决心避免这两者。美国不试图阻止中国发挥其大国的作用及其发展经济、推进人民利益的努力，但美国将捍卫和加强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法则，力求与包括美中两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共存与合作。拜登总统上任后的对华政策是否有创新？布林肯的阐述有哪些亮点？今天邀请美国非政府机构公民力量组织创始人杨建立博士来解读。欢迎建立。
林森好，大家好。
布林肯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演讲，对拜登政府就是拜登政府的政策是否有新的创新，有哪些亮点或者叫做看点吧，先说一说。
好，拜登入主白宫后啊，似乎一直在延续他的前任啊的，好像是很强硬的对华政策，无论是安全领域啊、贸易领域啊，还是文化交流，似乎都在延续着前一任的那种对华政策的基调，所以很多观察家啊都说他在延续川普的对华政策，同时呢，人们也期待那个拜登政府啊对华政策做系统完整的论述，说今天布林肯的这次演讲实际上就是第一次完整的系统的对这个对华政策，就是现任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全面论述。那以前也有些零散的这个说法，但是今天的论述我们可以理出来与上届的相同与不同。第一个呢， 就是他延续了上届政府所讲的中国作为长期的对于国际秩序、对于美国所坚持的这种普世价值最大挑战、最大威胁的这种判断。所以他在里边强调了，即使是俄乌战争也不会使得这个美国啊对中国的应对失焦，就不会失去这种焦点。那这个呢，实际上是和上届的政府的那个基调是一样的。同时呢，他把以前零散所讲的对华政策的分领域对待，所谓的竞争、合作和对抗三个领域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与以前不一样的一点呢，就是他言辞上有意淡化了对抗，他提到了不寻求和中国的冲突和新冷战，而且把对抗的部分放在竞争的范畴里去讲，还没有专门拿出对抗来讲，他是放在竞争里边讲的，所以他把他的言辞啊给弱化了一些。虽然这个言辞弱化了，但是你要是仔细读他这个字里行间的表达的话，你会发现美国的立场还是非常强硬。比如他说，我们不指望中国能够改变他的行为，但是我们要营造围绕中国的战略环境，迫使他改变行为，而且要加强美国的势力，加强国际盟友的连接，然后和中国竞争，以及保卫国际秩序的价值立场等等表述。实际上可以这么讲，美国准备开始或者已经开始了与中国的一个不叫冷战，虽然它不叫冷战，但实际上我觉得带有冷战的这种特点。但是这新的冷战当然不能与老的冷战完全类比。
布林肯在演讲中还说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他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这样的意图，但是同时也兼备在这个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方面具备这种实力来做到这一点的国家。但是北京的这个愿景是将会使得我们，指的这个民主国家，远离过去75年来支撑世界进步的这种叫做普世价值观。你是怎么解读他的这种说法的？
我认为这句话是他这次演讲的一个核心点。现在他讲到了一个事实，而且他这个美国的很多行为是基于这个事实之上而做出来的。他认为中国现在是可以说是，我不仅仅是这75年来，可以说在近代史上一个真正有能力而且的确是给世界的其他国家提供了一种挑战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国际秩序以及生活方式的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已经在前10-20年内被大家充分的谈论，叫做中国模式，对很多的国家具有了非常强的吸引力，而且有挑战和取代目前的这个以自由民主的秩序为基础的这种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所以这种威胁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克林顿在这个演讲中无非就是强调了这一点，但是他同时指出来中国是唯一有这个实力这样做的，而且有这种意图。如果他这个意图如果达到的话，那么可能就是构成对于美国所坚持的以这个法治、自由、民主的这种这个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一种挑战、政治制度的挑战，而且是生活方式的一种挑战。所以这句话本身就构成了美国要和中国打这场不叫冷战的冷战的根本原因。
拜登总统多次在外交场合都说，在北京如果要是要武力统一台湾的时候，美国要承诺军事介入。但是同时呢，美国呢仍然还是强调一中政策没有改变。那么拜登和习近平啊，最近可能要在今后的这几个星期很有可能要再次举行视频峰会，那么台湾问题显然都是会成为这种峰会当中那个焦点的。您认为现在美国的台湾政策是否符合当前的需要呢？
对，我觉得美国台湾问题当然是最敏感的问题。拜登在日本的那种表态好像使得美国的战略更加清晰，改变了以前的战略模糊。实际上呢，我认为这种解读不正确，因为美国的这个对台政策一直是比人民所描述的战略模糊都更加清晰。拜登这是第三次这样做， 而且他不是第一个美国总统这样做的，小布什以前也这样表态过，这说明美国在战略上他有保卫台湾的这种意图，这种意图是非常清晰的，所不清晰的是战略模糊，也就是说我具体怎么做，我具体上军事怎么介入，而且拜登的表态并没有改变他们一直坚持的这个对台政策，原因是什么？对台政策里边本身它的那个光谱是比较宽的，包括我要直接军事的去保卫，或者我只卖武器等等，啊，还有很宽的光谱。他只不过把这个他的这个他今天的落的点在这光谱的更加靠近清晰的这一边而已，实际上根本上没有改变对台政策。那未来他和习近平的这个对话中，无非也是双方都要对方做个承诺，比如说中方要求承诺你的政策没变，要承诺一中原则，当然美国说不是一中原则，是一中政策，
是，
然后呢要承诺不支持台独，那互相警告，那美国呢希望美中国承诺这个不能单方面改变现状等等，然后使得双方的政策更加具有预测性，不出现意外。
当然就是台湾问题，如果是拜登和习近平再次举行峰会的话，这显然是一个要讨论。当然这是一个务虚的一个问题。除了这个台湾问题作为一个敏感的问题之外，他们如果再次峰会的话，要讨论的重点议题，就是具体的务实的议题都会有什么？对再一次峰会的成果，你有什么样的预期？
我觉得布林肯在演讲中也提到了要和中国进行各方面的对话，他里边呢把这个竞争，刚才我说了把对抗放在竞争里去论述，竞争他讲了这个分解成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投资，第二个是联盟，第三个是竞争。所谓的投资就是在美国国内进行基建投资，提高美国的竞争力，第二呢就是和盟友进加强联盟，最后和中国竞争。但是他同时强调了合作的领域，和中国合作领域非常非常多，包括气候变迁啊、核扩散啊、全球治理等等，这些都需要和中国合作。我觉得下次的峰会中合作的内容可能也会很多，而且双方的贸易关系会趋于更加缓和一些。
嗯，政治关系方面你觉得会怎么样？
我觉得这政治关系已经有那个冷战的基调所奠定了。那
会不会有改善的迹象呢？
我觉得这可能从根本上没有改变，但是有些具体的合作会影响这种基调的表述，啊，这是常常发生的事情啊，一天强起来，明天弱起来，在用词方面会发现这样的这个现象，但是这种对抗的基调恐怕不会改变。虽然他不愿意用对抗，不愿意用冷战的这个词汇，这个是目前说这个中国和美国的这种这个在国际上的地位所决定的。而且美国总统这次到亚洲的访问来建立那个IPEF， 也就是说印太经济框架，本身就说明了双方的冲突不可能就是说通过一次峰会啊可以解决。
我们还有差不多两分钟的样子，我们最后再来谈一谈这样一个问题。美国呢同时还认为，就是除了这种竞争这种挑战之外，中国是全球经济当中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呢也是比如说解决从气候危机到新冠疫情挑战等等这些能力方面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拜登政府最新提出的就是在这一次布林肯的演讲当中呢，就是提出的美中关系对华政策的三个支柱，可以叫做投资啊，所谓的投资就是指的不仅是金融上的投资，是指的投资来就是发展美国的各方面的实力，联合盟友啊，来协调和盟友之间的这样的联合行动合作，然后和有竞争，也就是说叫做投资、联合盟友、竞争，似乎与原来的这个叫做所谓的三系嘛，合作、竞争、对抗有所调整。您刚才稍微讲了一点，能不能再详细的再？你怎么解读的？
这次是一大看点，他这是把对抗的部分放在竞争里边谈了，然后把竞争部分分成三部分，就是投资、联盟与竞争。刚才主持人已经讲了，所谓的投资， 它是对于美国的国内情况的一种认知基情况下的一种政策，就是美国现在基建非常落后，在美国做生意已经不具有竞争力，所以必须来改善美国的基建的这个状态，来提高美国的竞争力，从而提升美国的整体的实力。如果没有这个实力做基础，你说其他可能都是没有用的。那么另外就是联盟，联盟这一块呢，就是和上一届的政府啊有所区别。上一届的政府搞单边主义，几乎是得罪了所有的盟友。现届政府呢，就是对于联盟非常重视，包括这次在亚洲建立新的联盟，在欧洲的联盟，这本身可能就是美国相对于中国的长处，因为中国很难建立这种以价值为基础的而非常有实力的联盟，这是美国的一个长处。另外在这两个基础上，那个布林肯讲的非常非常清楚，就在这两个基础上和中国展开竞争。同时呢，和上一届政府对华政策不同的一点，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美国认为这个中国是整个全球经济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而且美国不会阻止中国的崛起啊，大家常用的就是中国崛起这样的那话，而且要和中国进行这个全面的各个方面的对话和在合作领域进行合作。换句话讲，中国美国的政策他就说我要分领域进行，不同的领域我采取不同领域的策略。但是中国政府在近来的数次美国的这个对话中都提到了，你不能分领域这个进行。
建立，我得打断你了，实际上我还有很多问题，但是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里了。好，非常感谢公民力量组织创建人杨建立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办公室澄清了巴切莱特在访问中国期间的有关讲话，称他的言论被中国官方媒体错误的引用或者错误的形容。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公室发言人斯罗塞尔在发给美国之音的邮件中说，巴切莱特确实赞扬了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的成就，但他并没有像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所报道的那样钦佩中方在消除贫困、保护人权、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所做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斯罗塞尔告诉美国之音，巴切莱特说，中国在多边机构中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但中国中央电视台一篇报道的英文字幕说，他赞扬了中国在维护多边主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全球两家知名的投资银行再次下调了中国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期，预期增速都是在4%以下，这是他们本周连续进行的三次下调。下调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执行严厉的清零防疫措施对经济的拖累大于原来的估计。美国消费者新闻及商业频道 CNBC 5月26日的报道说，瑞银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之前的4.2%下调到了3%，这是 CNBC 跟踪的所有预期中最低的。另一家投行摩根大通最新的预测数字是3.7%，明显低于之前的4.3%。自三月中国爆发奥密克戎毒株的疫情之后，当局在许多主要城市实行了封城等封控措施，在上海，居民被禁止离开小区，甚至被禁止走出家门，长达1-2个月之久。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